父母形象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啊、被人家啊贩卖，父母的形象被贩卖；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活菩萨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就是对啊、活菩萨就如同我们的父母，所以这个父母呢就归到啊设归于活菩萨的形象啊这样。那如果是自己的父母，那莲池大师呢他有这样两个问答，他说如果是我们的父母的话，那怎么把他归到三宝当中呢？啊，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归到三宝？那么莲池大师的解释说，父母呢对我们有养育的这个慈悲之恩啊，对我们有慈育之恩，所以就等于三宝，等于是三宝，所以这个卖父母形象啊，也应该要救赎。那么另外一个问答就是，自己的父母形象，那你卖给人家，人家怎么会要呢？啊，人家是拿啊请活菩萨的像供养，你父母的形象卖给人家，人家怎么会要？那这里莲池大师的回答是说我们这个父母的形象呢，或者是有用那个沉檀香做的，或者是用种种宝物啊，珍珠玛瑙好，或者是金银所铸成的，那么这样的形象呢，卖的人跟买的人他是看在这个值啊，金银啊，宝物这一些值而来买，那在菩萨佛子的心里面就是父母的形象了啊，所以莲池大师说，因为种种宝物所做成，所以也有可能被买卖。如果看到卖菩萨父母的形象呢，应该要救赎。那么底下在卖金律，卖金律啊，这个金律比较或者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有金啊律啊，就是说种种的佛典、佛书啊被贩卖，或者会被卖去销毁掉，和种种的都应该要救赎啊这样。那么底下在贩卖比丘尼，那么比丘尼，这个依照传奥法师的解释，就说或者在动乱的时代，那么动乱的时代，古代天下大乱呢、啊，他只要抓到人，那有一些就认为是他这个战争的获利的战利品呢、啊，所以他有时候只要抓到人，他就归他自己的，然后就把他卖来卖去，卖给人家做奴婢啊，做苦工啊等等这样，啊所以也有可能在乱的事的时候呢，比丘尼就被抓去。被抓去，然后赐给有功的人，然后让他们卖来卖去，这样的话看到也应该要救赎啊，救赎他们。或者是卖花菩提心菩萨道人，这个花菩提心就是他是行菩萨道，花菩提心就是要弘扬佛法，要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菩萨道人呢，这是通于四众，通于道俗四众啊，出家在家四众都有可能。那么为什么称为道人呢？因为他们是花菩提心啊，修菩萨行，都是有道之人，有道之士，所以称为道人啊，这就是花菩提心的菩萨道人。那么这样的菩萨道人呢，在社会上他是能够利益众生，能够安定社会，所以他们对众生对社会的贡献都很大。这样的话啊，如果被卖来卖去，这就很不应该，所以我们菩萨佛子看到这样的花菩提心的菩萨道人，也应该要救赎。那么前面的活菩萨父母形象呢？如果不救的话，那就是破灭活宝啊，就会破灭活宝。如果卖金律不救的话，这就有可能破灭华宝 如果卖比丘、比丘尼，亦卖花菩提心菩萨道人，如果不救赎的话，就有可能破灭生宝。如果我们能够救的话，这就是救赎三宝。那么再看，继续看底下，那么卖给人家做什么呢？或为官食，与一切人做奴婢者，就是说把上面所说的或者这指的这一些比丘、比丘尼、菩萨、道人等等，或者卖给那个做大官的人当为卧子者为官食或者是卖给其他一切人做奴婢做奴婢种种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再看底下菩萨见是事宜，应生慈悲心，方便救护，处处教化取物，赎活菩萨形象及比丘、比丘尼、花心菩萨一切经历。那么这一段是应赎，应赎就是应该要赎取应该要赎取。那菩萨见是事宜，就是这菩萨佛子看到上面的事见是事，就上面这个换卖三宝的这一种事情，假如看到的话，应生慈悲心，就应该升起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就是拔苦与乐，就是想到他们如果被卖的话，或者会被破坏或者会被当作这个奴才、卑女等等，那无理的打骂种种，会受种种的忧苦，所以就应该升起慈悲心，那令他们离苦得乐。所以要升起慈悲心，方便救护，方便救护就是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来救度他，来保护他保护他，让他们不要受到破坏或者受到伤害，这样这个方便善巧，或者用财物，或者用好言，或者用道理来劝导对方等等这样。那底下说处处教化取物，那么处处呢教化人取财物来赎活菩萨形象，来用财物来救赎，来赎回，就是来换回这活菩萨的形象。那我们看看144页，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即比丘、比丘尼、花心菩萨一切经历也就是刚刚上面所说的比丘、比丘尼、花心菩萨这样的道人呢，修道之人也应该要处处教化取物来赎取，甚至于底下的一切经历，这就是华宝，华宝也应该要处处取物来赎取，来赎取这样，也就是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来护持三宝，来赎取三宝。我们看看我们的合注的解释就是第二行，方便救护者，就是尽其心力不得隐忍做事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种种的方法，要尽我们的心力我们所能做到的尽量去做，不能够在那边看着不管，做事不管，不可以这样那底下的莲池大师解释教化取物，什么叫做教化取物，就是说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来救赎的话，就应该去劝其他的人花心来救赎不得做事也这也就是前面的我们说教化，那么读教化主就是教化众生来做一些善事，那这一种教众生来用财物来赎取三宝，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教化主他的这个功德，他的功恨所以叫教化取物。那么再看最后的结罪，若不赎者犯轻垢罪如果菩萨佛子他有能力不赎取的话，就犯轻垢罪这个不赎就是指的他有能力不管 这样就犯金戈罪。底下我们再看劫罪重轻，这一条戒呢具备了四个缘就成立罪状啊。一应赎净，就是啊，就是这个应该要救赎的这个境界。那这个外境呢，是就指的尊相、经律还有僧人啊，这就是指的三宝啊，三宝。哦，或者我们的戒文把这个父母的形象哦也包含在里面，哦，或者是祖师大德他把这个父母呢更广泛的解释，就是说菩萨是一切众生啊，皆如同自己的父母啊，六道众生皆是如同自己的父母。如果是看到他们有苦难或者要被卖去杀等等，那么也都应该要去救赎，所以祖师呢也有把这个父母呢更广泛的解释为，一切众生，菩萨佛子看到一切众生有这个种种的灾难，在力量所及范围都应该要去救赎呀。好，那我们这里所谓的就是三宝应赎净，那么第二个缘呢就是应赎想。那么自己呢也知道应该要去救赎，有这一种想法啊，心里面有这一种认知应该要去救赎。那么底下有六句，二重二轻二无患。这个二轻呢就是啊，外境是应赎的啊，应赎，那我们也心里面也知道应赎，这就是应赎，应赎想啊，这就是重。还有应赎，应赎已，这个也是重，这两句是重。那如果是非因俗想，就是因俗非因俗想，非因俗非因俗想，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要去俗，不知道的话，这就是二无患啊，二无患。那么再两句呢，就非因俗因俗想，非因俗因俗疑，这两句啊，就罪又比较轻一点。好，我们再看第三个缘，无救赎心。无救赎心完全没有救赎的这个心意啊。那么第四个罪缘呢，就是令彼懈入啊，就是让那前面所说的啊三宝等等，让他们遭受懈慢或者是侮辱，那这样的话就成立这一条啊罪啊，成立这一条罪名。底下的开源，力不及者非患。如果是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做到的话，这样不救赎就不患。可是底下有两行小字，说设力不及而莫不关心易患，就是说虽然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呢还是要有一种痛切的心啊，就如三宝而毛刺心啊，有这样痛切的心才可以。如果你是莫不关心，你虽然力本身做不到啊，没有办法救赎，可是你又是以一种莫不关心的话，那也患了，也患金戈罪啊。那么底下再看善事开遮，就是这一条戒或者是为遮不开，或者下面啊有这么解释说，或如法流通经典不患啊，这个也许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就像那个佛教文物流通处啊，他们这个卖佛菩萨的像啊，卖经历啊，啊卖念珠种种这一些，他卖的主要是啊让流通，让大家恭敬供养啊，就恭敬三宝啊，这样的话合理得到利润啊，这样也不换啊，当然也不要借此来想夺这个暴利啊，多的利，这样也不好啊，就是合理的利润来流通三宝，让大家恭敬供养啊，这样合着不换。那么在底下易俗果报，不救则失于二利。如果看到应该要救赎的境界不去救的话，就失掉自他二利 啊，就是菩萨道他不救赎就没有办法行菩萨道，这就失去自力啊。那如果不救赎啊，这个三宝修行道人等等就不能利他了啊，失于二利。救则具足二言，如果能够救赎的话，那就具足福慧啊，福德智慧二种庄严日益增长。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志啊。我们底下再看第32条，续害众生戒啊，续害众生戒，这就是啊损害众生戒啊，损害众生戒。那华藏大师是称为续作挥法戒啊，续作就是储蓄这一些害众生的这一些器具啊等等啊啊，这就菩萨佛子不应该这样做这一种损害众生的事情啊，不应该储蓄损害众生的器具。说作为菩萨佛子呢，应该要以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来救度众生，怎么可以储蓄这一种损害众生的器具呢？如果做这一种做这一种损害众生的事情啊，或者是蓄这一些损害众生的器具等等，就犯这一条戒啊。那么佛制戒呢，叫我们不要犯这一种过失啊，叫做损害众生戒。我们请翻开我们的戒本书。第402页啊，戒本书第402页，最后一行自义啊，自戒的意义，菩萨理应持救一生，何容续杀害具损财命，一尾三句故惜字也。说菩萨佛子呢，照道理应该要慈悲救度一切众生啊，来利益一切众生。何容？怎么容许储蓄这个杀害众生的器具？那么如果储蓄这一些杀害众生的器具呢，就有可能损害众生的财，或者损害众生的生命啊，这样啊，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另外呢，也会危害三聚境界，危害菩萨的三聚境界，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好，底下我们看我们的戒的本文。若佛子不得续卖刀杖弓箭，续轻秤小斗，因官行事，取人财物，害心系福，破坏成功，长养猫狸猪狗，若故样者，犯轻垢罪啊。这是我们戒的本文。若佛子，就是最初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不得换卖刀杖弓箭，说不可以来换卖啊，卖这一些刀杖弓箭啊，刀就是杀众生，杖呢就是打害众生，弓箭呢就射杀众生，所以这都是损害之具，不应该续。那依照这一种道理呢，我们也可以想，可以举一反三，说卖那一些钓具，钓鱼的钓具啊，照道理说也不应该了哈啊，钓鱼也会损害众生，都不应该。那么在底下呢，就续轻秤小斗。这个贤首国师说，这个不得两个字呢，就连贯底下啊，连贯底下，因为它续是分六科，那么这个不得呢，就连着底下啊，就续轻秤小斗，就是不得续轻秤小斗。那么这个轻秤小斗呢，就是它这个秤呢，称出来的东西是比较轻的，也就是分量不够啊，称出来的分量不够。这个斗呢，就是量出来的东西比较少，所以叫做小斗，它的斗比一般的要小啊，它的秤比一般的轻。那在我们的合注的解释啊，说轻秤小斗则七狂之具啊，这是七狂之具。 短尺亦是其内、哦、所以照这样来推想，就是如果那个尺寸量出来的比一般的要短短，这样的话、也应该是在自止之内，也不应该续、哦、就短尺也不应该。那么我们的解释再往下看，说又以重秤大斗长尺取入，一同尺字、哦、所以这一条戒呢、它也制止不可以用比较重的秤、哦、你那个秤你要买入的时候，你就用比较秤出来是比较多的，然后归到自己、或者是这个斗啊量出来是比较多的，或者这个尺 量出来是比较长的，来归到自己，这也都是有欺狂的那这一种过患呢、所以说都不应该续亲正交斗。那当然这里的就是你储蓄，你蓄有这一些亲正小斗短尺，就已经犯这一条亲垢罪了啊，就是你蓄就已经换了。如果再进一步的真正的用这一种器具来盗取众生的财物，如果过五钱的话，那就是重罪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说，轻罪就是还没有换重罪之前是轻罪，如果你进一步换了重罪，那就要判重啊。这里只是续的话就是轻罪啊，轻垢罪。我们再看底下，因官行事取人财物啊，就因就是借着啊，借着这个官府官人的种种行事，或者是为官的私利种种，取人财物。取人财物，这里的取人财物就是说这一些财物呢或者是像高利贷啊，譬如说你把钱借给人家，那么换高利贷，那你如果要向人家取，那你不用这个正当的方法来取，你就用这个官人的形式，靠着他们的势力来取这个你借给人家的高利贷种种，那么这个才是结轻罪啊。如果是取不是自己的东西，取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的这个解释，我们的解释最下面他有说，若取非其所有，亦是盗摄。如果你取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不是你在理上应该取的东西，那就是犯盗戒了，这就是重罪。那这里为什么说因官行事取人财物呢？我们的解释哈，我们的解释可以看一看，因官行事者，行于逼夺啊，以威力伤持结轻啊，就是说本来如果好好取，就没有事，不犯这一条过患。现在就是用威力，靠着威力来，这就有伤菩萨的慈悲心啊，有违菩萨慈悲心，所以就结轻啊。就像现在社会上有一些钱借给人家，那对方没有钱还，他就用找这个地痞流氓啊，或者是找这个朋友啊，用这个拳头啊，要去讨钱啊，这一种情况就是这里的啊形式，用种种形式来取人的财物啊，或者是把他家里的电冰箱啊、电视机啊没有钱还，那就把他搬走了啊，这就是取人财物啊，这就不应该。啊，如果刚刚说，如果取不是他应该取的东西，这就是盗戒所摄啊，或者会换到盗戒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害心系福，害心系福就是有这个损害的心，把众生绑起来。哦，系虎则损其肢体，哦，就是把它绑起来，或者对它的肢体有损害。那么底下有解释说，如果是绑罪人，把那个盗贼把他 绑起来啊啊，这样绑罪人呢，应不在此限啊，就不在此限，这就是害心系缚。那么在底下破坏成功，破坏成功就是人家做事情快要成就了，快要成功了，结果你把人家破坏了啊，或者直接破坏，或者用言语种种来破坏，这都不应该。那么在底下呢，长养猫狸猪狗，说这个养这个猫狗啊啊，这个出家众呢，尤其出家众都不应该养猫狗，因为这个猫狗呢，或者都会损害众生。那如果猪啊，养猪的话，猪也会被杀，猪也会被杀，所以照道理说都不应该啊，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呢，都不应该养猫狸猪狗，因为都会损害众生，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损害到众生啊，猪就直接啊，猫狸就间接的能会损害众生，所以都不应该长养。那么我们的合住跟花银的解释啊，解释最底下啊，最底下说，优婆塞戒经云，畜猫狸者得罪，养猪养者得罪，养蚕者得罪，生属如是，生可知矣。说依照优婆塞戒经说，养这些猫狸猪羊养蚕都有罪过，因为这都会损害到众生啊，所以优婆塞戒经在家众呢都不应该养，那么出家众更不应该了，因为这有违慈悲之心啊。最底下结罪啊，若故样者犯轻垢罪，就是说违背这一条戒啊，就是前面的说去亲称小斗，应关行事取人财物，乃至长养猫狸猪狗种种，若故样猫狸猪狗等，通通犯轻垢罪啊。我们再看结罪重轻，随事结罪，随我们的戒文所说的啊，一件事就结一个罪，两件事就结两个罪，随事结罪啊。看善事开遮，为遮不开，这一条戒没有开源。易俗果报是杀盗等流，这如果蓄这一些杀害众生的器具啊，它就有可能会害到众生，所以它的果报都跟杀戒盗戒呢啊类似啊，是杀盗的等流罪啊，所以它的果报或者也都啊也都跟杀盗同样的。这一条戒呢也是七众同治啊，七众同治。我们底下再看第33条轻戒，邪业绝观啊，邪业绝观戒。那作为菩萨佛子呢，应该要一心在道，那修行正业，修行正业，以菩萨正业来自利，那乃至于利他。应该以正业来自利利他。如果邪业绝观啊，就是观看那一些不正之业啊，邪业不正之业的话，就有违菩萨所应该做的啊，所以就犯这一条的罪过。戒是能黄之华啊，所以叫邪业绝观戒。啊，这个觉观呢，就是你知道它是邪业，可是你还故意去观看，啊，就是很清楚的去观看，啊，这就犯这一条过失。我们看我们的戒本书第405页，戒本书405页说，自意啊，自意说，菩萨礼仪处境师道。何容随流荡志，施于道业，别显有八：一、施禅定；二、增晃意；三、坏善贫；四、灭法行；五、招大机；六、物所化；七、毁境界；八、成苦因。坏道之甚，故须自也。说为什么要治这一条戒呢？就是菩萨照道理应该要 在静处思维种种的道华啊，要思维活道啊，才能够行菩萨道啊。思维菩萨道才能行菩萨道啊，应该在静处思维啊，一切佛法道理何容，怎么容许随波逐流晃荡自己的志向啊，这就有违菩萨的道业了啊，失以道业，有违菩萨的道业啊，那所以要治这一条戒。那么分别的说明也有八个原因，第一个会失禅定啊，如果是邪业去看那一些邪业的话啊，种种的幻意之事呢，就会失禅定。那么第二，增幻意，增加自己的幻意之心。第三呢，坏善品，就会破坏善法的品类。第四，就灭法，灭法行，就坏灭佛法的修行啊，是。第五呢，就招来大的机嫌，众生会想说，哎，行，这个受菩萨戒的人怎么在做这一些歌舞娼妓呢啊，种种会受到机嫌。第六，物所化，就会误了所度化的众生，众生看到这样他都离开了啊，都离你而去，所以就没有办法度化众生，物所化。第七毁境界啊，就毁坏了佛陀的境界啊，佛陀叫我们不应该这样做，那你偏偏的去歌舞娼妓等等啊，这就是毁境界。第八，成苦因，这样做呢就造成将来落到苦道的因缘啊，落三恶道的因缘，坏道之甚，这样就破坏菩萨应行之道啊，就破坏得很厉害，所以要治这条戒。底下我们再看我们的戒文，若佛子以恶心故，观一切男女等斗，军阵兵将节节等斗，亦不得听吹背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不得书谱围棋婆罗赛戏弹棋六博拍球指使投壶，千道八道行程早尽思草羊之薄于独楼，而作普世不得做盗贼使命，一一不得做，若故作者缓轻垢罪啊。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这就是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佛子，以恶心故观一切男女等斗。那么这个依照贤首国师的解释啊，他也说这个后面有不得嘛，不得书谱围棋，还有不得做盗贼使命，他说那个不得呢，在前面也应该有这个不得的含义在里面，也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不得以恶心故观一切男女等斗，军阵兵将节节等斗等等啊。那么这个以恶心故呢，这个恶心就是就是不好的心念哦啊，就是或者是随情流转啊，就是随着世俗随波逐流，这个叫做恶心啊。那么那就不是菩萨四摄法中所做之事啊。这个慧音法师说，这个恶心就是不善之心呢。啊，或者是通贪嗔痴，通三毒，这个以恶心故。那么以恶心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底下劣势分五，就是观一切男女等斗、军阵兵将等斗的底下有两行小字，那就是劣势分成五种。第一呢，就是斗争；第二，娱乐。第三杂戏，第四普世，第五使命啊，就是做这五种事情都是不应该的。那我们这一段呢，就是争斗就是观一切男女等斗，就是看男女互相的打斗啊，男跟男斗，或者是女跟女斗，或者是男跟女斗，这样种种的斗啊。那就像那个摔跤也有女的在 在做这一种争斗的表演哈。那照道理说，菩萨佛子如果行菩萨道都不应该看。还有军政兵将劫贼等斗，军政兵将呢，或者是两军对阵啊，两军对阵啊，就是就是准备要打仗了啊，这也不应该看啊。就像那个玄奘大师在西域取经回来的路上呢，那个有国王就是叫他看那个就是他的军队要去降服外，那玄奘大师说，我们修行人呢不看这一些军政等兵将等斗哈，就是不看这一些，或者劫贼等斗，或者是盗贼互相的战斗啊，或者是有这样的解释，就是兵将跟劫贼互相之斗啊，就是兵将要去抓这一些劫贼啊，抓这些盗贼，那这样的战斗，总而言之，一切的战斗呢，一切的争斗都不应该看啊。这有违菩萨的慈悲心。那么在底下一段，就是亦不得听吹背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啊，这一段就是娱乐啊，娱乐这一方面也不应该啊，亦不得听吹背啊，吹这个贝壳的这一种器具啊，它吹会有声音啊出来，就是锣贝，或者是鼓，就是击这个鼓啊，就是也是娱乐这一方面的鼓啊，也都不应该。角就是这个牛角啊，或者是种种的角，动物的角所做成的这一种号角，这一种器具啊，这也不应该听。那或者是琴瑟啊，琴，我们看书上的解释，琴就是25弦为琴啊，不，7弦为琴啊，7条弦为琴。那这个瑟呢，就是25弦为瑟啊，这都是弦乐器啊。还有这个筝啊，筝呢，它是竹身有13弦啊，我们书上也有解释筝啊。还有这个笛就是笛子啊，笛子它有7孔啊，有7个孔吹出来，也有音乐。还有这个箜篌呢，在我们书上也有解释，它是竹身24弦，所以这个箜篌呢也是一种弦乐器啊，弦乐器啊，它是竹子做的啊。歌叫伎乐之声，歌叫伎乐之声，这个就是人的声音，人所做出来的音乐的声音啊，就是人唱歌啊等等，这一种歌叫伎乐，或者是做种种啊记忆啊，这一些音乐的声音啊，都不应该听。总而言之，上面所说的是为了娱乐，为了要娱乐，所以听上面所说的种种的那一种乐器的声音啊。那么这一种娱乐它有什么损害呢？等一下在最后我们都会看到啊。所以这娱乐的器具都不应该听。那么在底下一段，不得书谱围棋波罗赛戏弹棋六博拍球指使投壶千道八道形成。那么这一段就是杂戏也不应该做。那么什么叫做书谱呢？书谱呢，我们书上的解释是说的付钱那去查中文词典呢，他是说就是古时候的一种赌博的游戏。那么他 丢五个木头，五个木头丢下去呢，然后看他所出现的这种彩纹来决定胜负，来赌博胜负，就有点类似现在的骰子，掷骰子，这就叫做输蒲。那么围棋，围棋我们都能知道啊，就是黑白两方啊，就是互相围，好，围棋。还有波罗赛系，波罗赛系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现在的象棋啊，象棋叫波罗赛系。弹棋，弹棋在我们的书上解释是说汉工人庄联系。那么这个弹棋呢，查中文词典呢，它是说古代的一种，也是一种赌博的戏剧。那么两个人对局啊，一个人执黑子，一个人执白子，那么每一个人喝着六枚喝着八枚，那么对方用这个棋子来打过来，如果打到对方的棋子呢，就把他的棋拿掉，谁的棋子先被拿完，他就输了啊。这就是弹棋的这一种赌博的戏剧。还有六博，我们书上解释说现在的双陆，那在那个中文词典的解释说也是一种游戏的方法，就是两个人啊对阵，那每一方有六个棋子，那互相来决定胜负啊，这就是六博。那拍球呢，拍球就是踢球啊，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踢球。那在底下的这个指使投斧呢，我们书上解释是说古用石，今用石，就是说古时候是用石头，那么现在呢是用那种箭石来决定胜负。那这个投斧呢啊，在那个中文词典的解释是说，古时候主人如果请客的话，那么请客互相喝酒，那么这个喝酒啊，那有时候他们就做这一种投壶的游戏，用这一种游戏呢来决定谁应该要喝酒。那么他的游戏的方法就是用个壶，然后用石头来丢到那个壶里面，谁丢进去谁就赢。那么赢的这个人呢就倒酒拿给对方喝啊，这就是投壶的游戏啊。那么古时候是用石头，所以叫做指使投壶，那现在的人就用这个石，就是箭石啊，用箭投到那个壶里面去啊。这也是一种游戏啊。还有千道八道形成，这个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纵横各八路，以棋子行之，西域戏也啊。总而言之，上面所说的都是一种赌博的游戏啊，就是用种种棋子做赌博的游戏啊，或者是互相敬，互相来划对方喝酒的这一种投壶的游戏啊，这都不应该做。那么在底下的一段，早静思潮，杨之博于独楼而作普世。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普世。早静我们的书上是说解释说圆光华，那么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呢，这个早静就是用一种药把它涂在指甲上，那么对它念咒持咒，那慢慢的这个指甲呢就现出光明，就好像那个镜子现出光明，然后在里面呢就现出相状来断人的吉凶啊，这个就叫做早镜。那么思潮我们书上解释是说易卦，那么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他说啊，思潮呢，它是一种 草草本植物，那么它是一丛有100根啊，大约的，大约就是有100根，那成为一丛，有100根成为一丛这样。那么它这个长大的时候，长大的时候，那么就断取其中的一根，然后看着啊，然后来决定人的吉凶等等。这个丝草，这个丝草。所以这个丝草就有点演变到现在的就那个抽签的签筒，抽签的签筒它不是一筒就有100根吗？100根签。那这个丝草呢，就是这一种草，它是100根成为一筒，那么在当中取其中的一根，然后看它的相状来决定人的吉凶啊，这就叫丝草。还有就杨枝。在底下的杨枝，我们书上解释叫做张柳神。那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就是这个张柳神呢，或者用樟树、柳树把它刻成这个人的相状，然后对它持咒等等做。